好，各位大菩萨，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哇，今天比较没有精神哦，哦，今天就是在跟顶礼师父讲向上一问讯，各位要怎么说？
阿弥陀佛。
对，要很大声。今天输给儿童赢了啊。要加油啊！哎，这个是全世界都在看哦，哈，小朋友也在看啊，哎，妈妈在那边，阿弥陀佛，这么小声呢，怎么办？哎，来，今天我们要进入我们这一个文殊般若经生命智慧的这个系列的第几堂啊？
第四堂。
今天要讲什么呢？
哎，
文殊的修正法门。我们第一堂先讲，这个般若经怎么从文字的般若转换成观照般若，然后再转换成什么？什么般若？实相般若。完了以后，光知道这些够不够？很不够。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转换的过程，有时候我们无力感嘛，所以要靠什么来导航？靠什么？要靠愿力，要靠愿力。所以为什么要讲？自行愿还要讲什么愿？利他愿。因为如果我们不发愿的话，我们一下子又懈怠了，一下子我们又无力了，一下子我们又生气了，是不是？所以要靠愿力来帮我们做这个菩萨道还有菩提道上面的导航哦。可是光是这样子，你没有方法可行吗？还是不可行，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方法。今天就是要侧重修正的法门。文殊从菩萨怎么证成佛果，他用的是什么方法？然后呢，他证成佛果以后，他又传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方法？所以这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修正的，一个是他传授的方法啊，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你要有理论基础，然后你还要有什么实践的方法啊，两个不可以偏废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赶快来看啊，来看今天的师父为各位准备的那个内容啊，不能免俗，我还是要介绍默学自己啊。可是我今天要用考试的方式。师父现在是博士候选人，北京大学的哲学系博士候选人。如果啦啊，因为世间很无常嘛，无常又这么迅速，所以我没有办法保证我什么时候能够毕业。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师父应该什么时候会毕业？都很关心师父哦啊，师父除了哲学系的博士，我是博士生以外，之前师父有两个硕士学位，是什么硕士学位？佛学硕士，还有一个是什么？哎，那不是佛学就很棒的吗？为什么干嘛还要去学中药学呢？为什么？啊，你看，度众生用佛学也可以度众生啊。哎，你看都来胡说八道了，对不对？马上就被师父考倒了。你看佛学硕士是一个面向，可是很多人他没有跟他过去是没有修学，没有熏习，也没有修学佛教。你用佛教的理论这么棒这么就近的理论给他，他会不会相信？他有时候他不相信啊，是不是？同样的东西你用其他的理论基础带进来帮助他，哎，他可能可以接受，对不对？宗教学就是帮助你同一个信仰的这个理论呢啊，你要学习用各种不同的宗教的方法跟实践的那个理论跟实践啊，去阐述它。所以师父后来又在辅仁大学修了第二个硕士学位，就是宗教学。这三个学位都共同切到了一个重要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哎，弘法利生。对，那个梅主跟那个玉丽，来这边还有位置，不晓得这个摄影机会不会挡到，来来来过来没关系。好，这三个学位加起来唯一的目标不是去找工作啊，是要怎么样呢？你看出家人多可怜呢，穿着这身衣服可不可以到 7-11 去打工啊？是有困难哦，是不是啊？不是说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来弘法利生，不是，是因为上个礼拜最后一张 slide 师父有讲，文殊的教导出家人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弘法利生。弘法利生以前你必须要怎么做？ 啊，你就这样子肚子空空的就跑去弘法利生哦？你要什么？哎，深入经藏要勇猛精进哦，哦是，所以要勇猛精进，这就是师父为什么年纪这么大还在读博士班。师父为什么要读博士班？那很多法师也都没有博士学位啊，那为什么要读博士班啊？我们来请教一位博士班的导师，来，谢教授，博士班的导师来，为什么你的学生都要读博士呢？为什么？哎呀，给他掌声鼓励。是呢，因为你有更丰富的知识，你可以知道高阶知识分子他们的思维，他是怎么思考的，你可以用他的语言然后阐述佛教的道理，你用他的语言帮助他理解啊，是不是？你要度化他才有可能啊，是不是？这就是师父为什么这么辛苦也要这样做。还没有去北大以前，师父曾经是辅仁大学跟纽约长老大学的那个学术合作计划的执行长兼讲师，也是海明佛学院的教务主任。那过去也曾经是宗教与和平协进会的理事。宗教与和平协进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啊，台湾是有一个分会啊。目前的师父是什么？背着书包上学去的一个学生而已啊。好，我们热烈的掌声要来献给我们的主办单位啊，佛陀教育基金会。来，感恩佛陀教育基金会成就这一次讲经说法的法缘，现场很多的工作人员为了我们要上课，帮助我们很多啊，很早五点多就来这边做打点的工作啊，还有师父最佩服的是各位莅临现场的大菩萨，来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师父也要祝福各位妙吉祥如意。妙是什么意思？不可思议的吉祥如意。妙不可思议就是代表空性，你有深入到理解空性的义理的话，你不会落在这个二元对立，你就没有烦恼哦。好，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呢？哎，这个麦克风后面可以听得到吗？会不会太小声？今天好像比较小声，是不是？可以吗？建南大菩萨，您可以听得到吗？哎，好的，谢谢。来，先来看一个影片，不可思议的天赋异禀，您也可以做得到哦。来，这个是 BBC 在2010年的4月1号所制作的这个影片哦。这个影片来告诉我们说，企鹅也可以飞哦，您相信吗？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这个是英国广播电台制作的一个影片啊。
This recently discovered colony of penguins.
他说：“哎，这些企鹅啊，确实不同凡响，跟平常的企鹅很不一样。他们住在冰天雪地的那个南极地里头。然后呢
？These little fellows could do something no other penguins can.
啊，就是他们要做一些别的企鹅做不到的事情啊。”他们要飞好几千公里啊！我说：“哎呀，不可思议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没有办法欣赏完了，没关系啊。那我们要共同来思考这个影片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启示啊？不可思议，因为那个影片是 BBC 它根据《进化的奇迹》这一本书所制作的这个影片哦，说 2.2 亿年以前呢，企鹅是会飞的，现在的企鹅可不可以飞呢？不可以，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原因。啊，太肥了，哎，2.2 亿年前它可以飞，现在它已经退化了。那你想想看，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我们，其实我们也能飞啊，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神通力，有没有？有。那后来我们为什么也变成现在的企鹅呢？你看，天赋异禀指的。我这个短片的名字我把它取成不可思议的天赋异禀嘛，这个天赋异禀你我也有，是比喻亲近的佛性， 般若。清净的佛性跟般若，它的本质是什么性？是空性的。因为它是空性的，所以它可以遇各种不同的缘，展现各种不同的物质现象来让我们看嘛。所以完全的不可思议，你要它展现什么它都有可能。每一位佛菩萨都有神通力，哎，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他好棒哦，是神通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我已经证悟到清净的佛性跟般若的话，你我也会有这样子的天赋异禀。为什么？那本来就是我们具足的。我们现在退化了，是因为我们被什么所覆盖？被烦恼、被恶的错误的行为记录所覆盖，所以我们失去了这个天赋异禀，跟现在的那个天鹅一样哦。我们要知道价值观呢，我们现在努力追逐价值观嘛。哎，别人有一部车，我也要有两部车，而且还要双逼嘛。为什么？现在衡量啊，这个人有没有身份地位，都是第一个先搞钱嘛，是不是？所以你就会被价值观所蒙蔽了。其实呢，价值观是立基在共业上，就是说什么叫共业？去年的此时，我曾经对共业做了非常详尽的阐述。共业就是共同的文化，文化的价值观，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那个行为造作，所以呢所产生的共同的认知。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认知到底对不对？过去不是伽利略以前，我们都认为地球是什么？是扁平的，对不对？伽利略第一个主张地球是圆的，还被教宗拿去绞死了，是不是？对呢，伽利略以前的工业的价值观就是认为，地球一定是平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工业，让你觉得它一样的不可思议。来，再来看一段影片哦。这个是被世人所遗忘的 Mercy 族人哦，他是。是在非洲的东部，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共和国联邦共和国，他们实施的是社会主义哦。你看那边的女人要把嘴巴给割开来，然后放了一个大盘子，为什么？因为那边常常都有战争嘛，对不对？然后战争的时候，男人担心他的女人被抢夺了，然后发生危险了，所以就要做一个这样子的动作来保护他们自己。什么样子人才有资格这样做呢？贵族妇女才有资格，贫穷的人你想要保护自己，要用这种方法来保护自己都不可能啊。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我们那个三寸金莲其实是一样的嘛，对不对？以前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裹小脚啊？是不是？不是啊，农夫的妇女哪能够裹小脚，都是千金大小姐才能够裹小脚。所以你看他为什么这样做？共业嘛，是不是？大家共同认为这个是很棒的，就是价值观是一流的。再来看哦，美丑尊贵与否谁来界定啊？谁？请问谁？人嘛，工业的工业国度里头的那一群人嘛，是不是？这个漂不漂亮？漂亮，没有三个那个铁套套起来，那个不叫做美女啊，是不是？要三个铁套套起来才叫做美女啊，是不是？那现在呢？我们常常不是有看到一个饥饿三十有没有？饥饿三十是做什么？一个慈善嘛，对不对啊？是那个世界展望会推出来的啊，就是人要去体会那个贫穷国家他们的饥饿饥荒啊，所以要30个小时不吃饭来体会一下那个饥饿的苦。然后所以广告电视广告都在打饥饿三十呢。有一个阿嬷就问他的孙说：“饥饿三十在冲什么呢？”孙就说：“饥饿三十就是叫我们要乐捐给那个非洲呢，非洲很穷啊，他们都没钱呢。”阿嬷说：“那无影啊，他们都有钱烫头发，那怎么没钱吃饭呢？是不是？对，那这个也是什么工业嘛，是不是？”工业让他们觉得美女一定要烫头发吗？是不是？他们本来就是卷头发嘛，对不对？再来，黑尔族 跟 Mercy 族是邻近。你看这个女孩子十二岁以后呢，她要在她的背上干嘛？自己要割伤，这来代表什么？代表美呀、啊！啊，越大的疤痕，越多的疤痕，来代表哇，展现她强壮的美，她身体的美，她能够支撑的美。你能够认同吗？你不能认同，那请你告诉我，美丑谁来决定？所以你选美，这里的美是台湾的丑啊！你到底要选哪一边才是对的？这一个影片最主要是来帮助大家理解，二元对立其实只是认识的一个管道、一个媒介、一个方法而已，只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做丑，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人迷失在这个一定是美，这个一定是善，问题就来了。因为执着起了太多的烦恼，因为烦恼造作了太多不对的行为记录，这个就是造恶业的来源啊、哦！所以这个影片呢，这个投影片，刚刚那个投影片 Mercy 族的投影片呢，要帮助我们了解二元对立是人所建立出来的一种认识的系统而已，它不是绝对的。如果我们把它绝对化的话，我们会很累。教导二元对立的有学校的教育，有家庭的教育，也有社会的教育。所以第一堂课我有讲聪明跟智慧最大的差别在哪里，谁还记得？来 1, 2, 3, go。 聪明跟智慧有什么不一样？谢谢各位，都还给我了、我如数收到了。聪明就是学习而来的，有没有？有一个美女哦，那个车位只有这么一丁点儿大，哎，她问人说，哎，那个车位可不可以停？那两个人说，哎，你有本事你停进来吗？后来那个美女有没有停进去啊？给她造停不误啊，是不是？那个哎，汽车的驾驶训练那个是学习而来的嘛，是不是？啊，那所以会开车跟不会开车，二元对立吗？是不是？宇宙你所看到的每一个现象，都是因缘所生出来的不同的那个状态，啊，就像爱因斯坦上个礼拜爱因斯坦的那个，哎，饥饿是不是一个状态？是不是黑暗也是一个状态，寒冷也是一个状态，成佛是不是一个状态？是的，成佛也只不过是一个状态而已啊！你恢复了你本来清净面目的那个状态。宇宙的万象是因缘所生，那我请问您，缘从哪里来 ？One, two, three, go！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空性遇缘啊，就变成纸，然后这个纸呢，隔下了课以后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它就变成垃圾。不同的因缘，那这个缘从哪里来？谁给这个缘？哎，这个缘，请您注意到，这个缘是自己的造作的行为，它满了以后，它成熟了以后变现出来的。因缘法是人给，哎，我按错，是二元对立的是非分明。我们以为说啊，我们就是要是非分明嘛，要善恶分明，善恶分明好不好？绝对好。但是是不够的，你不能停留在善恶分明上面，你应该要怎么样？要超越它。要怎么超越呢？落实在日常生活，第一个当然要先建立般若的概念嘛，是不是？般若的概念就是跳脱二元对立嘛，了知它的本质是空性的嘛。关在牢房里头的犯人好不好？善还是恶？恶。谁说恶？勇敢的举手。淑珍哦，是淑珍讲的，是不是？哎，好，没有错。淑珍讲恶，关在牢房的人是恶，他是从什么法进来的？从因缘法。对，他遇到了恶缘，所以他被关进牢房了。可是我说关在牢房里头的犯人是善的，我是从哪一个法进来的？错，还是因缘法。 因为还是善恶还是对立嘛，是不是？对嘛？所以我说，如果我说关绕牢房里头的人是不善不恶的，我是从什么法进来的？从空性。对，你就是要这样子练习啦。空性这种东西哦，你不练习是一定不会的，因为它离开我们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所建立的是非分明这一套系统，平常我们习惯停留在这儿嘛，停留在是非分明嘛。但是圣深的佛法呢，特别是般若的法门呢，它强调要你不要停留在是非分明，因为那是不够的，你要超越这个是非分明，知道哎，原来善跟恶其实它的本质是空性的。谁能够告诉我怎么证明本质是空的？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告诉我？哎，这个宇宙万象本质都是空的。哎，我上课举了无数多个例子呢，你来举一个例子还给师父一下嘛。没有啊，师父有一点失望了啊，师父教学不力，向大家忏悔。功力不够，向大家忏悔。那要怎么办呢？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吗，这个纸吗，现在这我说这个是纸对吗？对啊，对一半，对不对？是此时此刻它是纸嘛，上完课的时候把它丢到垃圾桶，它是什么？它是垃圾。还没有成纸以前它是什么？树。然后更早以前呢？种子。对，它为什么能够从树从种子树皮变成纸，然后演变成垃圾呢？因为它的本质，它的本体是空性，所以它遇到不同的缘，展现不同的现象，所以每一种宇宙的现象都只是一个状态。这个就是上个礼拜爱因斯坦的那个影片要教导我们的。好，再来，所以如果我们停留在因缘法，我们会非常的烦恼，因为今天的顺境有可能是明天的什么逆境。对，所以你选边站的话完蛋了嘛。几年前不是台湾有一个非常有钱的那个家长吗？他们有一对漂亮的宝的千金小姐吗，送到那个加拿大去留学吗，对不对？半夜里头那个妹妹晚上跟朋友跟同学出去看电影呢，他们住一楼嘛，家里头只剩下姐姐一个人，有一个黑人窜进来了啦，把他的姐姐强奸同时杀害了。那你说留学好不好？留学是顺境还是逆境？多少人没有办法留学，师父就没有办法留学吗？是不是？师父，哎，你这个申请到 Temple University 的那个博士班，入学许可，我没钱啊，所以没去呢，是不是？所以你说留学好不好？今天的顺境有可能是什么？明天的逆境，没人知道啊，因为那个过去式的善恶种子什么时候要冒出来不知道吗？是不是？所以才说世间是无常的，所以不能停留在因缘法，一定要跳脱因缘法，直观法性本空。直观就是直接观照。第一堂课我有讲，你们先从文字般若学习完了以后要学什么？要学会观照，日常生活要观照啊，观照这个纸，过去一个月以前它是树种子，这样不断的观照，到后来你可以甩掉这些媒介，变成直接你就观照到，哇，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它的本质就是空的。所以法性就是什么性？空性。然后还有什么性？佛性。然后呢？真如。还有呢？八识。对，守楞严。对，守楞严三昧。对，等等，强调的都是空性。你要直观法性本空的话，就是摆脱因缘法的束缚，体悟到诸法平等。诸法之所以平等，一定是在本质的这个角度来谈诸法平等。如果说我站在因缘的角度来看诸法的话，是会变成是怎么样？就是二元对立嘛，对不对？只有在本质面，所以彻悟诸法平等的话，你的生命可以更宽广，你不需要选择甲或乙，你有太多的选择性可以选择，而且你知道选择甲的话有可能很快你又改变了，是不是？选择乙的话有可能很快你又变成是高官贵族了，那都有可能。所以生命是无限的可能，生命的潜力是无限的宽广的。 好，所以今天这堂课呢，我师父要传授给各位的是文殊的修正法门，还有修正法门就是他说修行所得，他怎么证悟成佛，他证悟成佛以后他又传授给我们什么东西呢？所以他的修正法门就是我要介绍的是耳根圆通法门。耳根圆通法门本来是哪一位菩萨的？观世音菩萨。对，慈心三昧法门是哪一位？弥勒。因为弥勒弥屈呀，就是慈氏的意思。观佛三昧法门。好，接下来呢，文殊教授成佛以后教导我们的有五字真言、八字真言、佛顶尊胜真言啊，真言就是陀罗尼。所以今天的主题是文殊的修正法门哦。一样的，师父要带了那个五色旅平安手环来跟大家结缘。我发现那个什么回向名单上有非常多人他们得了癌症。您知道台湾现在的癌症罹患率比例有多高？
6分之1
的。是呢，没错，1/4的人口罹患癌症，4个人就有1个人罹患癌症哦。我看那个回向名单里头非常多的那个非常多的那个被回向人都是罹患癌症的啊。如果你有罹患癌症的朋友的话，您可以来向师父请这个平安手环回去跟他结缘，这是任何人都可以来请的啊。而且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师父看到你们写那个癌症病人的回向啊，师父都会一定的，这个都不用人家教导，文殊就示现太多这样子的慈悲嘛。我虽然跟这个病人完全未曾磨面，但是我一定用他的名字去为他乐捐。这个是师父的钱从哪里来？
十方
来。所以十方供养师父，十方的菩萨，十方的施主就得到供养师父的功德了。师父再把这些钱拿去乐捐为有需要的人，比如说亡灵还有或者是那个病人受苦的病人来乐捐，就是跟他们结善缘，因为他们需要功德嘛，特别是亡灵几天之内要累积足够的功德，49天。所以师父看到那个名单上面有亡灵有什么癌症病人，一定为他的名用他的名字去乐捐。那个是师父要用这个施主的那个功德，谢谢您，谢谢。要用施主你们供养师父的这个钱呢，跟十方的人去结缘。你看，乐捐给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经用22国的语言在印你到哪去结缘到全世界？你没有地方呢，是不是？所以应该要护持这么踏实、这么朴实的一个慈善机构。所以你拿到师父给你的那个乐捐的那个收据的时候呢，你不用再回礼给师父，真的真的，因为这些钱本来就是十方的那个菩萨乐捐给师父，师父就是应该要回归给十方啊。所以我现在想到五色旅平安手环呢，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它代表五方佛菩萨的加持力每一个人都要对这五方蓝白红黄绿菩萨都要了如指掌当然师父也有持咒在里头好，另外呢，对于那个有答对问题的菩萨呢，师父要跟他结缘的是12要叉大将满愿节12要叉大将满愿节这个也是源自药师经的教导。这个是经文，诸有愿求悉令满足，或有极恶求度脱者，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愿求，考试找工作或者是有生病你都可以用这个满愿节。十二要叉大将是药师佛的护法神应该要读诵此经，不是只有用满愿节就可以了，一定要读经用五色旅来解我名字。五色旅，这个是五色旅没有错，然后这个也是五色旅，这个下面挂牌这个是十二要叉大将的名字，师父都已经帮你们弄好了准备好了结好了，那上面这个就是五色旅，一样是五方佛菩萨的加持，如果谢结了以后如果如愿的话就是谢结所以这个是抢答成功的菩萨才有的。那这个满愿这个五色旅平安手环是任何人你都可以来向师父请的师父每一堂课就是带20个，结缘完了就没有，就等下一次好，那我们要赶快 啊，第一个要印证耳根圆通法门哦。首楞严经就是在讲首楞严会那个法会上面呢，法会是讲经说法，那个会上呢有25种圆通的法门，就是有阿难包括在内有25位大菩萨呢大贤达的智士呢，他们有修到可以圆通，就是可以证悟的这个方法呢，这25种方法呢都离不开这4个媒介物啊、哦，6层，我先介绍6根，6根大家比较熟悉哈、哦，眼根就是器官了啊、哦，眼的器官、耳的器官、眼、耳、鼻、舌、身、意啊、哦，这个6个器官，它这个叫做主体，然后它对应过来就是眼可以看到什么色啊，耳可以听到声音，所以一个对一个这样子，所以6层就是6境。境界那个境，国境那个境，一个土，一个就近那个境哦。6层就是6境，就是耳根为主体，六层六境为客体，这样对应过来的啊。25种法门，前2个是6层跟6根。那我请问你，6层6根是空的还是有？有，它当然有啊。你有没有眼睛呢？有啊，对了，哎，奇怪，怎么要想那么久呢？然后颜色有没有？有，所以这个都是有哦，哦，有就是现象界嘛，对不对？六识就是指眼的神经系统、耳的神经系统，以此类推，眼、耳、鼻、舌、身、识啊，6识还是有嘛，对不对？阿赖耶识还是有，所以那个法相中是属于有中。7大这个比较不容易理解，我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啊、哦。4大人体的组成因素，我们讲4大指的是什么？地、水、火、风。地是指什么？骨骼。水呢？血液、尿液、汗液都是。火呢？温度。风呢？呼吸。对，那这个很容易理解啦、啊、对不对？这个是空还是有？有啊，又想很久呢哈。好，这个有哈，是依空而住，你看哦。所以7大是有又有空吗？是不是？有事就是这个事嘛，让我们有事我们才能够了知嘛，我们看得到才能够觉受嘛，是不是啊？所以7大又是有又是空嘛，所以这一个都是要接近空性不是那么容易哦。但是根圆通法门呢，是文殊帮我们指出来说，娑婆世界的众生根器高不高？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呢？因为娑婆就是5浊2世嘛，你的依报会投胎在娑婆世界，就是代表阿赖耶识里头有脏的东西吗？是不是？所以有脏的东西就是代表我们的根气不够高。但是比起3恶道，我们的根气高不高？哎，又高了。所以在十法界众生里头，人道是第几道？3道哦，3道是第几？啊，又想很久了哈，5道啦，对不对啊？好，那所以你看。文殊帮我们指出来，在娑婆世界里头，想要行菩萨道的众生，最能够修行有所成就的，就是跟娑婆世界最相应的法门是什么？耳根圆通法门。这个是菩萨用他的大智慧帮我们辨别出来的哦。为什么呢？你看，他说25种法门里头，都可以入圆通。等一下会告诉你圆通是什么，就是可以证悟成佛，没有优劣高低。优劣高低是什么法？二元对立，所以他说根本没有优劣的高低，但是却有适应根性的差别，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根性，学什么法门吗？是不是？那师父的行门是什么法门？行门就是实践法门，是什么法门？啊，是药师法门。解门呢？对，解门是理论基础，是文殊法门哦啊，所以师父就界定啊，我适合什么样子的根器啊，然后学什么样子的法门。那很多人都常常问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师父，我也不知道我适合修什么法门，怎么办呢？怎么办？也是方法之一啊、哦，对， 那师父会提供几个参考的那个方法 给各位 去参考。比如说你礼佛，对哪一尊佛菩萨礼佛，你特别喜欢起心或特别感动，有没有这种现象？有，那你就知道你跟他相应了，你过去是曾经诵他的经，持他的咒，学他的法啊、哦、啊！那你说我也没时间上寺院去礼佛，那没关系，诵哪一部经书，是不是也有那样子的感觉呢？对，那你就知道你适合学什么法门啊、哦！好，文殊来告诉我们，在娑婆世界里头，如果我们修耳根圆通的话，那我们就很快速能够达到圆通。那这样子的话，你各位大菩萨，您会不会替师父很担心呢、啊？哇，师父你又不是修我这个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那你完了，那你不容易圆通了、啊，是不是？会不会？不会啊、哦，你有方法啊、哦！啊，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啊、哦，来，什么叫圆通？第一个弄清楚，为什么称它为圆通呢？遍满一切，通融无碍。这个通是通融无碍，圆就是代表遍满一切啊、哦，通融无碍。指圣者的妙智，圣者的妙智就是真如智慧，他所证悟的实相之理。实相就是什么性？空性。他实相的空性的真理，还有呢，也可以讲实际。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密经》就讲实际啊。圣者所证悟到的真如智慧，它的空性的真理呢，它的本质是圆满周遍的，所以它是无量无边的，哎，不被局限的，不像阿难这样子被数量所局限。这个是讲它的本质，就是本体，它是圆满的，周遍啊，整个宇宙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自在的，随缘而到的。所以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有没有可能？那是他的什么作用？那观世音菩萨成佛的本质是什么？证悟到什么空性的本体嘛，是不是？所以他能够成佛。但是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非常的慈悲，闻声救苦，你看他的作用就是自在随缘救度，周行于一切。观世音菩萨是不是只救娑婆世界的众生？不是，他是整个宇宙，哎，他可以自由自在的走啊，这个就叫做圆通。圆通就是遍满一切，叫做圆通，就是通融无碍。为什么你能够通融无碍？因为你的本质，你证悟到空性的本质，说你发用，你产生的作用就可以自在的啊。您的那个，您学那个文殊法门也是同样的道理嘛？为什么文殊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生命的困顿？就是因为我们从本质切入，所以我们世间的事业的苦啊、家庭的不圆满啊、身体的病苦都可以超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从本质上面来开发那个智慧。超凡入圣有三种法门，第一个感应法门，谁来学？自己没有修学功夫，完全凭信心。啊，通常的长辈啊、哦，几十年代那个时候还没有九年义务教育哦，很少人受高等教育。那不识字的人，他们靠着感应哦，一心念佛，跟诸佛菩萨都可以相应。他用的是什么法门？感应法门。第二种方法就是方便法门，在家行菩萨道可不可以呢？文殊最赞成生熟平等啊。想要出家当然很好，但是要有因缘福报哦。那没有出家可不可以呢？维摩诘大居士示现给我们看，那么大的智慧，那么究竟的智慧不容易，在家也可以成就佛道。在家要行菩萨道的话，要怎么样？护持三宝，修一切的善法，诵经持咒，在八十田里头种下金刚的种子，这个就叫做方便法门。那再来呢，就是修正法门。修正什么叫修正法门？就是究竟法门。耳通圆根它是一种究竟，它不用等来世，人人现在这一世你的佛性开发成功，了悟这个佛性的根本是空性，你就可以成就观音，成就文殊，成就弥勒等等。用耳根来修的话，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这句话最重要。反闻，哎，您的那个笔记，您的那个讲义，我写错一个字哦，是要一个错字旁那个反，不是反对的反哦啊。反闻闻自性的意思就是要反求诸己，反求诸己呢， 这个第二个闻呢是闻性，你不是要修耳根圆通吗？耳根的那个本性就是听闻的那个本性嘛，听闻的本性最接近不生不灭。所以这个耳根圆通法门它之所以能够融圆通，最主要是它帮助我们在听的时候呢反求诸己，然后呢去开发那个我们本来就具足的自信。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哦，你觉得你的耳朵有没有24小时在工作？你的嘴巴没有24小时工作嘛，对不对？你闭起来的时候它不工作嘛，对不对？你的耳朵有没有24小时工作？有人摇头，太大力的摇，有人说有。好，那现在有声音了啊，是你的耳朵听到先有声音还是先听啊？先听啊，你先听你才知道声音出来了吗？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耳根圆通法门它厉害的地方，第一点就是耳根它是不休止的啊，任何时候它都是在听闻，它没有休止的。再来呢，耳根它最接近不生不灭，等一下下一张 slide 就会讲到了啊。所以耳根圆通最重要的重点在反闻闻自性，就是说你不管念佛也好，你不管诵经也好，有没有走神的现象？常常有走神嘛，对不对？边诵经，都已经飞到美国去看看女儿去了呢，是不是？已经走神走得很远了。怎么防止走神？要听闻。那现在我们大家练习一下啊，跟着我念哦啊，你先不用听闻，南无大智文殊师利佛。不用听闻哦，南无大智文殊师利佛。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佛。
好，现在要听哦，认真的听，自己听自己念的哦。南无大智文殊师利佛。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佛。
再一遍。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佛。
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你常常走神的话，代表你没有文字性。所以你会满天飞吗？会走得很高很远，那到处游走嘛。反闻闻自性就是你在诵经念佛持咒或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你用耳朵去认真的听，回到你的本性，回到你的本性，告诉自己我现在念佛这个佛号有还是没有？
有。
所以你要知道，哇，你在念佛那是有哦，可是你的闻的本性是有还是没有？闻听闻的本性是空。对对，谢教授很好。对，本性是空的，所以你每一个有进来的时候，你都要马上直观到它的本性是空的。这需要练习啊，你需要修行，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修行。他说这样子的话，性成无上道，你的本性不断的一直往空性的那个深处去开发的话，最后你可以成佛，原因是来自于这里哦。再来，文殊他印证耳根圆通法门契合娑婆的众生的原因是在哪？在首楞严经卷六里头，他讲什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来念哦。我今薄，这个字破音字要念薄，薄是下往上禀报叫薄哦。我今薄世尊，就是文殊师利说，我现在禀报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欲取三摩提，时以文中入。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佛他趁着愿力来到娑婆世界了。他说佛所教导的任何一个法真教体，体就是本体本性，空的还是有？是空的。他说那个诸佛菩萨他教导众生的究竟的真理，一定是他的教法的本体一定是空性的，是从空性下手的。清净在英文，他说耳根圆通之所以重要，是在他的文性是清净的。清净是空还是有？清净是有啊。那清净是空，佛教用清净，清净心嘛，就是代表没有不生不灭的，还没有污染以前的那个心。欲取三摩提，三摩提就是三摩地，就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三昧，就是什么意思？定 哎，你想要念佛念到定，时以文中入，中就是中道哦，哦，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想要许念佛念到能够进入定中的话啊，不是只是一直念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要什么样？每念一次南无阿弥陀佛，反观自照，让自己的心哎去体悟南无阿弥陀佛跟我的自信的空性是一致的，这样子他说中就是中道，就是跳脱二元对立，叫做中道嘛。师父去年讲文殊法门的时候，特别有一堂课讲文殊的不二中道跟中论的中道来对话哦。好，时以文中，就是你这个文性呢，要切入到中道，中道的本性就是空性，所以你要这样子练习，才能够借着念佛来达到证悟成佛。将文词佛佛。何不自闻闻？哎，这不容易懂哦。意思就是说，你去听闻你持名念佛的这个佛号的时候，你持名念佛的时候，你在念的时候，你认为它是有，对不对？当你丢进来到你的那个你的自信、你的佛性、你的般若那个空性的时候，你要自己去反观自照，去听闻它，去了知那个闻性也是不生不灭的，这样子佛号跟你的那个空性才能够结合在一起。他说一根即反缘，一根就是指着耳根，因为我们现在讲耳根圆通章嘛，即反缘，反缘就是正本清源，你的本源在哪里，就是空性的义理嘛。你的耳根如果能够这样一直不断的练习，每一次念佛号，每一句佛号都证到空性，每一句佛号都证到空性的话，你要不成佛都很困难。他说一根都已经可以正本清源的话，六根都成解脱，解脱就是成就佛道。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继续哦，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才讲14章就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啊。文殊抉择耳根圆通法门的原因，文殊为什么帮我们选择说耳根圆通法门一定可以来成就佛道？第一个，证悟的次数不一，就是每一个众生呢，他的根基不一样，所以在菩提道上呢，要慎重而且明确的选择跟自己相应的法门。与自己不相应的法门，是不是代表他不够好？是不是？不是哦，有没有美丑？有没有高低优劣的？没有，它都是一样的，是相应不相应。文殊来印证说，耳根圆通法门跟娑婆世界的众生，哎呀，根气最相应，所以鼓励我们学耳根圆通法门。娑婆众生的耳根最利呀、哎，我刚刚有讲嘛，耳根它是24小时不休息的啊，根偏向于性相中的性。所有的性，佛性、本性、自性都是什么性？都是空性。所以耳根的根是它的本性是偏向于空性的，容易跟真如心来相应。其他的六尘、六识、七道，我们刚刚都已经解释了，这三个大部分是偏向于物质性的有啊。所以你从这边下手，六尘、六识、七道下手，你就不容易，要选择耳根圆通法门。文性气入不生不灭，这个我刚刚有讲哦。文性因为它很接近空性的义理哦，所以文性它从来不休止，24小时都在工作。修行不是向外去寻求佛法，这一点很重要。很多就是修行人，他总是想说啊、我学佛就是要求菩萨保佑，让我家庭很圆满，对吗？不对啊、哦，也对也不对。你求菩萨保佑，求菩萨加持，那个是代表这样子的修行层次怎么样？哎，还可以再提升，是不是？对的啊，所以不是向外求哦，而是要溯本清源。溯本清源就是你的每一个动作要反观自照来跟什么相应？跟空性，空性就是什么性？佛性，就是呢，真如，然后呢？般若八识，哎，力学很好，还有呢，哎，首楞严三昧，要去跟它相应哦，啊，由文性契入真如本心哦，哦，然后则一切境界都很清净，外头虽然很吵闹，但是你的心 证悟到空性的时候，随时都在三摩地，都在定中，不受到外界，并不是说哎，你就躲在深山里头，不是这样子，要到城红尘里头，然后不受红尘的哎灯红酒绿所影响，那、哎、这个就是你的定力，你的定力来自于证悟空性。好，那我们就赶快来看，刚刚讲耳根圆通法门是观音法门，那是不是文殊所提供的法门也有跟观音法门相对应的地方？有，第一堂课师父有介绍文殊提供给般若那个给娑婆世界众生三个方法可以修学般若波罗蜜，一个是一行三昧，还有一个呢他说要捶打，就是要历练，要很多的困境来考验，是什么什么智？不退智，无作智啊、再来呢还有呢什么三昧？哎呀太惨了，大抄都还不知道要翻哪一页才对啊。一行三昧我写在这里，哎，不思议三昧啊、所以文殊传了三个方法，一个不思议三昧，第二个呢无作智，就是不退智，第三个就是一行三昧。这个一行三昧太像耳根圆通法门了，他怎么说的？来一起来看一下，我来念哦。法界一向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愿。一行三昧意思就是法界就是法性嘛，就是空性，空性这个相体呢，它是因为缘，缘就是有造作吗？是不是有造作，所以你会就是打破那个不生不灭，然后你会带动各种缘嘛。但是缘的本体还是法界，还是空性的。他说你能够注意到这件事情，你就是已经在一行三昧，三昧就是定嘛啊、哦。然后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对，这一句太重要了。因为你如果没有般若的基础的话，你根本搞不清楚，念佛就念佛吗？文殊的念佛跟一般的念佛有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 1,2,3,go 啊，对，非常好，保证非常好，答对了啊！就是文殊的念佛，它也是念佛法门，但是它的每一句佛号都要文字性，都要深入到空性的义理，跟你的空性结合在一起哦啊！所以他说，哎，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呀、啊，你。般若波罗蜜第一堂课就是在讲这个道理，为什么要希望各位大菩萨你们听完这个课程以后回去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践行跟般若是一体的两面，你不可能就是说你说求菩萨你给我加持让我有智慧，可能吗？不可能啊。从前有一个官员就是在某人的面前跪下说请你给我加持让我有智慧，有没有这个人？有呢，是呢，这当时还是很红的一条新闻嘛，对不对？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般若一定是在践行当中嘛，所以文殊要跟谁配？普贤，那就是践行跟般若是一体的两面。他说如说，所以你要先学般若波罗蜜呢，是不是？如说修学，然后能入一行三昧，先听闻般若波罗蜜以后，你才知道一行三昧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力，不取相貌，悉心依佛，专称名字。你看专称名字就是持名念佛哦。哦，所以这边已经讲了咯，如果想要行一行三昧，要从一行里头得到定的话，那你应处空闲，应处空闲是不是就是在一个空闲地，然后都不做事也不工作，是不是？不是，这个第一堂课我就特别强调了，绝对不是，修行人绝对是不是说什么事儿都不干的，不是这样子，事情到照干，然后呢要怎么样，心要很空闲，不受打扰，什么状况之下你的心才不会受到打扰？你深入到空性的时候你就不受打扰，你如果还停留在二元对立的话，你忙着选美，一下子忙着选丑，一下子忙着选善，一下子忙着选恶，你就太累了嘛，是不是？所以因处空闲就是你要深入到空性，舍诸乱力，你不用停留在二元对立里头的慌乱当中，不取相貌，相貌美丑那也是二元对立嘛，对不对？他说细心忆佛，专心的念佛，专称名字，持名念佛。他在讲哦，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念一佛的菩萨的，念一个佛的名号，跟其他佛菩萨有没有相应？当然相应。为什么知道相应？ 诸佛的本，哎，对，玉丽非常好，诸佛的本性都是空性，是互通的嘛，是不是？那你现在一下子选文殊，一下子选观世音菩萨，那是什么什么法？因缘法，对，因为你跟观音有缘嘛，所以修观音很好啊，是不是？我跟文殊有缘，所以我修文殊好不好呢？哎，也很好嘛，是不是？那念任何一佛功德都是一样的，你看一语无量诸佛功德无二。太多人执着于，哎，师父啊，我年纪大了，我往生以后我希望到那个极乐世界去，可是师父你又叫我要念药师佛，药师佛能跟念药师佛可以到啊极乐世界吗？可不可以呢？
可以。
哎，怎么知道呢？
药师的本愿。
哎，除了药师本愿保证说，哎，八大菩萨来接你以外，另外一个道理怎么知道说念药师佛也可以上西方极乐世界？除了刚刚您回答的原因以外，哎，佛性相通。为什么佛性就是佛性是同一体性嘛？同一体性就是什么性？空性嘛，所以一定是通的嘛啊！好，那这个 slide 特别重要啊。好，文殊的一行三昧来对比观音的耳根圆通法门，这一个 slide 来回答你。你刚刚不是很担心吗？师父你完了，你不修耳根圆通法门，你在娑佛世界不容易成佛啊，是不是？现在来回答您的问题哦，文殊修一行三昧也可以来达到耳根圆通的这个境界哦。在哪一部经呢？首楞严译疏注经，他怎么说呢？佛问圆通啊，佛问说什么是圆通呢？啊，我从耳门圆照三昧啊，就是我从耳根的修行来，圆满达到了定的这个状态，圆心自在。圆我讲过嘛，是造作各种不同的行为叫做圆。我虽然造作各种不同的行为，但是我的心是自在的。怎么做到的？你在造作的每一个动作，你都不断的关照，深达你的空性，那是帮助你定啊，不是让你更慌乱啊。现在为什么会很慌乱？因为你漫无目标嘛，是不是？老是在二元对立里头挑三拣四嘛，对不对？没有一个二元对立，你学习把它落实到空性的那个本质上面，所以你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啊，是不是？造成你的慌乱。他说我圆心自在，是因为我每一个业缘我都让它落实在那个身空性的义理上。因入流相，入流这请您注意一下，入流就是反观自照，每一个动作我都深达空性的义理。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流？是外流。我们在念佛，可是我们心里在想，谢丹文不晓得哎，明年夏天能不能考上高考呢？是不是？然后我现在哎，在讲课，又想，哎呀，我在北大，哎，明年不晓得能不能毕业呢？这叫什么流？
外流。
哎，这叫外流。所以他讲，如果这两个可以来互通的话，要做到什么？入流相，每一个动作，现在要回去要学习哦。哎，每一个二元对立的现象，都要让它深达空性的义理，这样子才有可能得到定境，成就菩提，成就佛道。思维第一圆照三昧者，即一心三昧。一心三昧，你看这边已经把答案给出来了，就是说你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你行文殊的一心三昧，其实也就是在行观音的耳根圆通法门啊、哦。然后，哎，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段跟这个比较没有关系，我就跳过啊，因为现在已经八点了，我怕到时候又来不及了啊。好，耳根圆通法门概说讲了个大半天，耳根圆通法门到底在讲什么？它是首楞严会上的25通之一啊。首楞严经给了我们25个修行的法门，这师父要来稍微解说一下，为什么师父一直讲说有空要多诵经，没空时时要做到念佛持咒。那很多人都会讲说，哎，那念佛持咒不跟诵经一样，有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啊。诵经经典里头传授了很多的什么修正的方法啊，是不是？整个修行证悟佛果的历程，它是佛菩萨怎么走过来的， 经典里头才会有啊，是不是？所以守楞严经里头提供了25个能够证悟成佛的方法，耳根圆通法门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借着耳根的闻性，这个闻性特别接近不生不灭的这个空性，可以得到无上的殊胜证悟菩提。它特色是什么？入流向内访闻闻自性，无王所，就王就是没有，没有所就是没有执着的那个地方，访闻闻自性啊，契入一心三昧，这个就是文殊跟观音可以会通的地方。初念心入归于自性，回去要初念心入归于自性哦。